全新商周百大顾问团集结跨产业顾问，及时解答企业经营痛点，带您进化成最强关键人才。以下是来自商周百大顾问直播的精华内容。
欢迎大家加入今天的百大顾问直播。今天的主题也是跟刚刚提到 AI 非常的相关。其实裁员潮，美国裁员潮还没有歇下来，然后零工经济又更盛，就是找人又更困难， AI 又在抢工作，当你的同事。那大家会好奇说，去年其实百大顾问也讲了蛮多 AI 相关的题目了，那到底为什么今年还要再讲呢？因为其实今年我们看到的是泛 AI 的年代来了。那在这个泛 AI 的年代，我们要怎么去重塑组织跟人才的策略？那什么叫做泛 AI 的泛 AI 是什么意思？待会呢，我们就会邀请到 KPMG 的数位长 Wen 来跟大家解答。来 ，Wen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n。
好，非常感谢 Wen。Wen 去年的时候呢，也有上过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大家线上有没有老观众还记得，就是有一集就是台风天的节目，那一集就是 Wen 也来主讲这样子。那他有大概超过 Wen 大概本身有超过20年的这个顾问服务的经验，他专精于企业的数位转型跟各种创新的应用，比如说大数据的分析应用策略等等。那他自己本身也曾经担任过就是中华电信商业分析中心业务发展总监，然后带领资料科学团队。那其实我们商业周刊这过去年也蛮密集跟那个 Wen 接触的，只要是跟 AI 啊这种新的数位应用服务，我们都去采访 Wen 这样。他今年担任我们圆桌论坛的讲者，然后他主持的那一场对谈也创下就是当天就是满意度最高的一个场次，也是在讲 AI 的，所以大家知道 Wen 在这方面其实琢磨非常多。好，那在请 Wen 分享之前呢，我们今这一集百大调查局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这些新兴的技术跟浪潮是否已经冲击到你的组织，让你的组织开始也 做一些调整，或人才策略的调整跟新的布局等等。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已经受到冲击的感受受到冲击的观众大概30%了，但可是剩下70%呢都是觉得我还没有受到影响，或是一种还在观望的态度，就是不太确定但好像有一些压力但还没有开始改变这样子。所以大概有70%的人呢还没有办法明确感受到这个压力，但30%的人有明确感受到这个压力。那没关系，待会呢Wen就会跟我们分享这个泛 AI 年代到底我们看到哪些冲击跟影响，以及企业到底要怎么去因应跟调整。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Wen。
百大顾问团的各位伙伴，线上的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再度来百大，听说是开春的第一集，所以压力也蛮大的哦。快速的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在安侯本身担任的是数位长，那也是安侯的合伙人，那这几年来一直在协助企业做数位转型，所以当然在 AI 这个年代我没有办法缺席，也难以缺席哦。那这一阵子也累积了蛮多的心法跟经验，那也想说借由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想多一些了解我的话，可以循着这个 QR code 可以找到 LinkedIn， 里面会有最新的一些想法。好，那今天这个题目叫泛 AI， 企业如何重塑组织与人才策略。我想我主要想要回应的是，过去这2到3年 我只能说复杂热闹，但是又充满不确定。那特别是在去年， AI 几乎是我常形容说就很像一个栅栏突然被拉起来，那过了一个点之后，几乎你不谈 AI 是不可能的。那 AI 对于组织是一定会造成或多或少的一些改变亦或是冲击，那也因为如此，所以我把它称为泛 AI 哦。你不可能只是单点式的去谈 AI， 而是 AI 这件事情应该是从上到下，从组织到个人，应该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那因为这样，我把今天的分享我大概分几个区块。前面我还是帮各位中整了几个国际的趋势报告，那特别是 KPMG 自己这几年最近也做了蛮多的调查，我中整了几页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再来就会回到是，那企业如果要面对这样的一些改变变化跟挑战，我们在营运服务跟人才管理有什么样子的挑战。那最后我想用一句话叫企业的心质变来做今天的结论。心我特别是用心理哦，心里面的心，用 heart， 意思是说重新做起，重新改变，来迎接全新的时代。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简报。前面我先用2张图来跟大家做一个开场哦。这张图其实蛮有趣的，这张图在谈的是人类的算力现在到底在什么样子的程度啊。各位看到这边有一只甲虫，大概是现在这个年代，谈的是说每1000块美金你能够买到的算力，在现在2024， 我们大概$1,000能买到就是一只甲虫。那这个图告诉我们是说，大概在2060的时候，$1,000已经可以买到人类的集体智慧了。所以算力确实是越来越庞大。那你会运用它吗？那从这一点来看，从这一页来看，有另外一个警讯哦。我们先看右边哦，大家应该有听过叫做一个名词叫科技的奇异点或基点，叫 singularity。很多人应该有听到是说，预计在2045年的时候，人类的能力是会被电脑所超过的。那当然这个超过不会是一触可及，不会说哦2045就突然人类就被电脑超过。各位应该在这几年会逐步的看到电脑或 AI 的能力在接下来会逐步的去做加温。但左边的是一个我认为非常遗憾的点，要提出来跟各位参考。这个是一个叫佛林效应，提出的是人类的智商在这个过程中正在集体的衰退哦。我们大概在从这个图可以看到的是从大概从1975年到1960年这段时间哦，平均大概每十年我们的 IQ 会上升三分，因为从99分上升到102分。可是过了这一点之后，各位可以看到，我不敢讲用断崖式的下降哦，几乎人类的智商就是一直往下摔。那这边虽然有点往上升，但我只能说它是 TBD 哦 ，to be defined， 或者是说我认为它不是那么的确定，甚至我会说人类的智商，我认为在接下来应该下摔的机会是越来越高的。理由是来自于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物会让我们分心，譬如说手机，我们能够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间上真的变得也越来越短。那我们已经习惯了去消费很快速的一些讯息，即便它是真是假或许都已经不是那么的重要了。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警讯。我担心的并不是 AI 超越人类，而是在于 AI 这件事情到来的时候，我们驾驭它的能力到底有没有办法逐步的去做提升，跟它做更好的协作。好，那透过这两张图，我们就来切入今天的 CEO 的焦点，中整了几份调查的报告。前面每一个报告上面，每一个简报上面会有一个标题哦。第一页我谈的是光明中带点阴影。我们在去年针对全球$5亿营收的 CEO 做了一个调查，那这一页的几个数字是从里面汇整出来的我们的观察点哦。前面当然是提到是有70%的 CEO 认为是利率跟经济的不确定性会让衰退延长。那另外有一个警讯是有接近35%的 CEO 认为他们是没有做好准备的。面对这么快的一些变化，很多风险是他们没办法掌握的。那右下方这两个数字我认为非常有趣，有接近快80%的 CEO， 特别是亚太，认为生成式 AI 是一把双面刃，成也是 AI， 败也是 AI。 如果你把它驾驭得宜，你可能能够让你的营收提升，但如果你没有把它运用得宜的话，可能面临的就是对应的资安风险。那另外有接近40%的员工认为科技虽然会带来生产力的提升，但是他们其实对于心理跟健康也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就像每个人都在问 AI 会不会取代我，每个人都在问我明天会不会失业，我想 这对于身体跟心理的影响确实是还蛮大的。当我们要导入一个 AI 的专案之前，就要去测算出 OK 对于 人力成本的增减是多少，可是另外一面就是我是不是明天导入完 AI 之后就没有工作了。那从零售业或者是从全球的消费性市场来看，我们也做了一个调研了。我们针对4000个品牌，还有针对80多万的消费者做了一个调查。那这边有四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是全球的服务体验的分数，服务体验的分数就是客户对于这些品牌提供给他们的服务的观感，其实整体在去年2023年到24年的调查是下降的。理由是来自于他们认为消费者认为企业在过度使用自动化的过程中反而会让消费者的信心得到下降。简单的说，如果你不懂得去驾驭这些科技或者是 AI， 譬如说你的智能客服可能会回答出的是反而是伤害消费者体验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回答。那另外一个是生活的成本上升，也就是说消费者对于品牌的支持度跟品牌的忠诚度在这段时间其实是下降的非常快的哦。他们认为是说每花一块钱要得到的效益应该要能够更高。那从最近也可以看到一个品牌叫 SHEIN 哦，它跟刚刚主持人讲的刚好有点不太一样。 SHEIN 是完全是从线上切入的一个品牌，它的售价平均售价是比 Zara 大概便宜 30% 哦，所以是还蛮强势的。那也获得全世界消费者的一个青睐，最近也即将要在美国去做 IPO。 啊，另外消费者也更在意的是情感的连结，也就是说在未来环境变化的那么快，品牌除了卖符合你需求的这个 functionality 的产品给你之外，怎么能够让它能够跟你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法去做连接，也变得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导入 AI， 你的 AI 是不是具备足够的同理心来跟他们做对话，也是消费者所在意的。那另外一个从企业的角度，我们也看到微软跟 IDC 做的一个调查是 AI， 大家一定会问 ROI 到底是什么。这边的调查是说受访的企业他们回应是说，每投入一块钱的美金的 AI， 他们平均能够得到 3.5 美元的回报，也就是大概是 3.5 倍。那也有很多企业回应是说，大概有四成提到是说，大概会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们会完成初步的 AI 部署。那 AI 专案在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是说，在一年之内应该可以至少能够完成几项他们所在意的 AI 专案。那整体看起来是说 AI 被企业的接受度跟它的回报看起来已经得到一个量化的支撑。不过我也想很多人还是会有疑问说，在你的公司是不是没有发生？确实，因为这些受访的企业可能是相对是比较前瞻的公司，但并不代表的是我们规模如果比较小，我们就没有拥抱 AI 的能力。那当然，如果你能够得到 3.5 倍的回收，我想对于企业在拥抱 AI 的时候一定会更大力去支持。但我想反问的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收，你愿意投入 AI 吗？或许这会是个难题。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说，面临这么多的变化、复杂跟挑战，企业到底怎么样去做运营跟做接着这颗球的动作呢？中整的我对客户的服务还有这两年的一个观察，我大概归纳成未来企业要去经营的话，要有几件事情要去注意的。第一个是新效率，第二个是必须重新去定义跟雇主跟员工的新关系，再来是重新要去思考你的服务怎么样在 AI 的年代来临的时候去把你的服务做更好的温度的传递。那再来是人机协作一定会有新的考验，你懂得驾驭 AI 吗？还是 AI 在驾驭你？驾驭 AI 的同时会不会又摧毁了服务的品质，如同我刚才所提的。最后是我们希望能够科技要带来的并不是冰冷的一个温度，而是应该能够传递最温暖的一个人性的价值跟温度给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会围绕在这五大关系来做，来跟各位做后面的分享。那后面的简报是这样阅读哦，我在每一个简报的左上角会去标示它谈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一页我们要谈的是新效率，那下一页我们可能会接下来就会谈陆续这五个面向的几个案例。那接下来这些分享我原则上也会是以案例为主，也会让各位比较有感。那首先我们就来谈的是新效率。各位应该有注意到科技业在裁员，其实从去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左下角这边可以看到，根据 layoff.com 的统计，矽谷在2023年其实有接近1200家的公司有做裁员的动作，而且总裁员的人数达到26万这么多。到今年为止，这件事情还在继续当中哦。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已经有3万多的美国企业员工已经被解雇了。那也不只是科技业哦，包含是最近可以看到 Nike 也在裁员，那 Apple 也因为宣布他不再投入自驾车了，所以也会做一些人力的调整，所以几乎每三位就有一位员工会不保的。那套一句 Zuckerberg 说的话，公司营运必须要越精实才会越来越有效率。理论上脸书或者是 Amazon 这些科技巨头，他们虽然在资本市场或者是在他们营运模式上有创造出一些令人惊艳的获利，但事实上是脸书也包含微软还有 Amazon 其实目前都还是持续有裁员的动作。那也有人访问 Zuckerberg 说，为什么你还是持续要去做裁员？其实他的回应有一部分是在呼应是，其实 AI 的年代到来，从股东对他的要求来看，公司的营运也必须要越来越精实了，所以裁员并不代表他没有获利，而是他认为企业应该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AI 的年代到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拥抱这个科技，来让企业的营运越来越精实。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这些人到底跑到哪里去哦？我也帮各位做了一个整理哦。这个是在2023年3月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科技业的员工被裁员到底跑到哪里去。各位可以看到，夯不浪当软体开发、网络业点点点一直到资讯科技，可是有 34% 叫其他。你们一定会很好奇其他到底是什么，我也很好奇。那根据我的调查，我认为有一部分应该是跑到左边的零工经济去了。这边可以看到的是，零工经济在日本、 英国或其他国家几乎都有300%以上的成长，这个是非常恐怖的、哦、而且几乎是年轻时代可以看到的是55岁以下的人几乎占了80%，18到34岁占了40%。那这个统计是在2020跟2019的时候做的，我认为这个比例在现在应该是变得更高。所以常会看到为什么零售业缺工，为什么我们的餐饮业缺工，我看到的比较是价值观在 COVID-19 这段期间批变。我们的人口并没有一夕之间减少，虽然人口确定是在老化，但这些员工在被 lay off 之后，亦或是说在加入毕业之后，其实他们首选并不是到传统的公司去上班。所以企业必须要面对的可能是未来的工作伙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并不是所谓的正职员工，而是必须跟零工去做什么样子的借接，这个是企业必须要思考的新效率。那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一周工作5天是我们现在的常态，但是很多国家已经在试行一周工作4天了。这边也跟各位分享，这是在英国做的一个调研了。英国已经针对几个企业在试行一周工作4天的方案，那从这边可以看到有接近 49% 的企业主，也就50%、哦、认为一周工作四天是非常顺畅的，那30%的人说是非常顺畅，所以几乎可以看到80%的企业主认为一周工作4天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维持原本的工作水准。那这份调研在西部去问说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持续的去进行，很恐怖的是接近80%快90%的人说未来是很有可能会持续去进行的，而且甚至有人说未来一周工作3天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想起来真的是有点恐怖，但好像这件事情在未来的不久就会被广泛的来讨论。那右边可以看到欧洲有几个国家其实也都在做这件事情了、哦、那台湾就我的理解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客户也目前正在评估当中，不过我想我们暂时不会那么快，但这个趋势确实是应该要去做一个观察。那第二个我要谈的是新关系、哦、企业跟雇主跟员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系。我想我用这句话没有人会反对，我们要做员工的好伙伴。但我也想问在座的各位，我相信很多都是主管，很多都是企业主，我们跟员工真的是好的合作伙伴吗？我们来看两个例子、哦、一个是 Amazon 大家都知道它是致力于客户为中心，想要去传递所有的服务跟产品，一直以这一块为努力，所以它投资了很多 AI 数据物流等等的一个应用。可是他在 COVID 那段期间他做了一件事、哦、他把他的企业愿景加了一句话，就是我标红色的，除了要以客户为中心之外，他希望能够成为地球上的最佳雇主，以及成为地球上最安全的工作地方。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的愿景的 这句 statement 象征的是员工怎么样来认识公司，象征的是一个企业最核心的 DNA。 如果我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企业的核心思维里头，我相信他们的日常营运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放在最中心。那我看很多台湾的企业的标语比较像是我要做出最强的产品，我要做出最有品质的，然后我要做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以产品为导向，比较少是把客户拿进去、哦、那这我觉得这是还蛮值得借鉴的。那另外星巴克也是一样、哦、星巴克蛮有趣的，他跟一家新创公司叫 Lyra 合作。Lyra 其实是一家心理治疗公司，那各位也知道其实这几年来员工或多或少可能都会面临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心理上的问题等等，那星巴克也注意到了。那在做这样子的心理的治疗的过程之间大家一定也会希望能够把隐私给照顾好，所以不希望他是在一个开放的地方，或者是能够会看到别人也来做这样子的诊疗，所以他透过跟这个新创公司合作员工可以透过远距的方式来跟各个专家，各个心理学的专家来做媒合，来达到治疗的一个效果。那同时这个 APP 也被员工票选为是他们觉得在星巴克非常重要的一个数位工具。好，所以这是这两间公司怎么样来做企业跟员工企业怎么来跟员工做一个好伙伴，很好的一个案例哦。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叫 AIB， 这个是爱尔兰银行哦。银行我们都知道，银行大部分其实你必须要去做实体的，你必须要在办公室去做实体办公。如果金融业你要做远距办公，我们都知道从法规面、从资讯安全面、从客户服务面难度是高的，但 AIB 这间银行认为它不应该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他把他的员工分成几种类别哦。这个稍微小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群人可能是比较希望是能够做 在 office 上班的，可能这边叫 office 的 collaborator、 office 的 communicator， 那有一群人是对远距办公他们的期望度是比较高的，可能有三种人。那另外有一种人可能是比较是 hybrid 的，他在远距办公亦或是到实体办公他都是能够接受的。那试想其实这三种人对于企业对于工作的类型其实他们的期望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一间公司能够针对这三种不同的人能够去设计协作的模式，甚至去提供因应的设备，我想对员工的向心力跟忠诚度，甚至我们能够说对企业的产值也能够会有正向的帮助的。所以他这边做了一件事叫员工的 persona、哦、如果有在做零售业的伙伴应该对 persona 不陌生。意思是说他把人做一个人物质的分类，把每个人的特色跟属性透过一些质化的量化的方式来做更好的一个归纳。那现在已经到了员工 persona 的年代了，意思是说我们对员工的认识有没有办法再更细腻，来更 又更深入，并且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AIB 其实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那另外一个新关系我们想看到的是办公室的场域哦，各位看这两张图你们可能猜不到是在哪边。其实左边这张图是在101的35楼，已经打造成一个共享办公室的 working studio 了。只要是在101的所有的办公住户都可以在这里面做远距办公，那当然在公司的授权跟允许之下能够来做这件事情。那里面的一些元素其实是跟 IKEA 合作，把一些永续的概念给带进来。那右边这边你们可能难以想象，其实它是一家金控公司。所以我想鼓励各位的是，如果一个高度监管的行业，一个金融公司都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想要传递给员工的温度，办公室的场域，其实我相信是会有无限可能的。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新考验哦，新考验这边我想谈的是企业会面临的就是人机协作。当你的员工开始去使用 ChatGPT， 开始去使用生成式 AI 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这个是 BCG 做了一个调查哦，他把人分成实验组跟对照组，发现如果你拿生成式 AI 来做商业的工作，相对它对于整个结果的影响是产生负面的效果。那如果你拿它来做的是创意发想的工作，其实比较会有正向的效果，这边是有 40% 的产值的提升，所以慎选工作非常的重要。那另外这个更有趣哦，新考验里面也面临的是说，我们再把人再分成两组人了，有一群人，这两组人都让他用 ChatGPT， 可是有一组人是先针对 ChatGPT 使用之前先让他们做教育训练，另外一组人不做教育训练，直接让你去做生成式 AI 的使用，会发现其实有受教育训练的人做出来的成效或出错的机会反而比较大。答案是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很好的结论，他提到的是说，可能是因为在受训练的过程中，人们会认为我可以驾驭 AI 了，我这个工具我应该可以用得很好，甚至对于 AI 出来的结果的解读会过度于相信，而因此而导致最后做出来的决策反而是不精准，反而是错误的。所以这对企业来说 确实是一个新的考验，怎么样我们能够让 AI 能够更无缝的接轨，让 AI 出错的几率降低，我想企业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那下一个新考验我们想要谈的是升维的技术哦。刚提到在体验调查报告有提到，企业主认为 AI 是两面刃哦。两面刃里面谈到的是进攻面当然可以创造价值，那如果是防守面当然会有资安的问题之外，升维技术我想是未来这几年内大家一定要去面对的挑战。像各位应该有注意到印尼在日前完成了总统大选，其实在这之前有一次影片是在网络上传递的，就是印尼的已故总统苏哈托录了一段影片，各位知道他已故怎么可能录了影片呢？可是却透过升维技术在网络间不断的流传。那我想讲的是说，流传最后即便此时此刻我跟各位说这个影片是假的，但是在传递出来的那当下，我必须说伤害就已经造成，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升维技术怎么去防御？老实说收发到现在我们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理由并不是技术本身，我认为理由是来自于当人类阅读到这些新闻的时候，心里面的那把尺在当下就已经种植下去了，所以这个考验确实是严峻的。那另外我们来谈的是新温度哦，新温度我们来谈谈是如果是科技运用得宜的话，可不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温度。那这边我想分享的是微软的一个例子哦，微软是生成式 AI 的这一波 非常非常重点的一家公司、哦、那它本身也开始大量的去用生成式 AI 在内部，那同时也开始去分析怎么样的员工才会有比较好的产值、哦、透过大量的 AI 跟数据的分析。那这边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哦、他用了一个工具叫 Viva Insight， 这边得到了一个结论是说，其实顶尖的销售人才跟外部合作的时间不见得会比较多，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对内部去做讨论，去做协作，甚至会看到是他花在内部的联络人的身上是一般人的两倍，而且他超过的内部的合作对象是超过26位的。这是什么概念？我认为其实是这边可以得到一个可能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结论。以前我们想到的 super sales 可能就是你要不停的往外跑，不停的去接触客户，可是这边告诉我们的数据是说，如果你把你的客户要照顾好，内部怎么样去协作，内部怎么样去讨论出一个更好的服务方案，你应该会花更多的时间。过去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量化，但现在这个年代是有办法量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 activity， 包含今天的直播，我们都是在数位的平台上去做完成，大量的数据经过生成跟累积之后，我们是有机会看到一些猫腻来让营运变得更好的。那最后一个新温度我想分享自己哦，其实 KPMG 在这几年我们做了蛮多的数位化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叫 SmartSync， 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办公室服务都收敛在这个平台里头。理由是因为各位知道我们是一家顾问公司，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的顾问都是在到处去做移动的，但是他们会有学习的需求，他们会有订办公室的需求，他们有时候会有伙食上的需求，那怎么做呢？我们在这几年特别经过疫情的关系，疫情加速的关系，我们已经把所有能够用到的功能几乎都整在 APP 上头了。举个例，可以做 micro learning， 所以这几年我们把很多的教材都放在微服务里头，我们的专业顾问可以在移动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都能够无时无刻的能够享受到很专业的课程，那同时也能够像 Uber 一样能够订到很不错的便当，那也可以在这边完成会议室的预约。那 SmartSync 我认为在这里头传递的温度其实是非常好的，让公司的内容可以在无远弗届的传递给我们的员工。好了，以上快速的用几个页面来跟各位分享新温度，还有企业应该要谈的一些变化等等，一共有五个面向。那最后我就来用企业如何做新质变来做今天的收敛。这边不免我就必须要谈到，企业如果要新质变，一定会有一些单位必须要跟着变化，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单位哦。这是我们另外一个调查报告来谈，人资如果在未来几年如果没有做一些改变的话，可能企业即便看到那些变化也很难去追逐哦。那这边红线代表的是目前的状况，那蓝线代表的是这些人资主管未来的期待哦。那我举一个例子来看，人资主管提到的是未来在流程中应该要能够赋予更多的科技、哦、来做科技的赋能。那从这边可以看到现况跟目标值的落差非常的大，那另外包含组织、员工体验、培养未来人才，还有了解未来三年的人力市场的结构，其实对于人力资源这个方向本身的挑战其实都是非常大的。试问如果这个单位没有办法得到更好的质变，怎么来协助 CEO 或各个方向来打这场仗呢？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是人力资源在这段时间内其实的预算反而是被缩减的、哦、2022年大概占 12%， 到了2023年有 25% 的 HR 的预算反而是被缩减的。那这边又左边可以看到这张图代表的是企业在人力资源 spending 平均大概是 1% 左右。那各位如果有长期在接触数位转型，我们都会提到数位转型以谁为本，以人为本，可是偏偏在人力的投入的这个面向资源却是少之又少。我也跟各位分享我们另外一个我们又放在这边的调查报告，是问的是台湾企业主，针对企业的数位转型，如果要投资在人才跟机器设备，你会优先投入在哪边？很遗憾的是台湾的企业投资在机器设备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也想用这一页来跟各位做一个分享，这个是最近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员工变得越来越重要，或许未来在 take care people 的这个部门不会是 HR 了，可能会是一个全新的单位。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其实几个国际级的公司也都已经设立了一些特定的部门来针对 people 做更好的 care。 譬如说 Salesforce 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 role 叫 employee success， 这个概念我觉得蛮好的。如果一个企业要能够成功，表示他要协助客户成功。那如果要让客户成功，他必须先让员工成功，才能够确保员工能够把正确的服务去传递到跟温度传递到他的客户身上。那像 SAP 这间公司成立的一个职能叫 Chief Happiness Officer， 听起来蛮好的。怎么样让员工在工作中能够得到 balance 又能够得到快乐？ Facebook 更有趣，他成立一个职位叫 People At， 也就是说未来他的所有的职能所有的工作都应该要以人为核心，但里面会有很多细腻的工作的内容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陆续的去定义的。不过我想在未来人这件事情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去做关注，去做学习，看这些旗舰级的公司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好，那最后因为刚刚提到蛮多 AI 的，我想我今天也带来一个框架，如果企业要发展 AI， 刚刚提了蛮多人这件事情的，我想除了人之外还有很多的环节是需要注意的，我这边提供了12个面向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去做条列，不过后续我会把这个东西的报告的载点提供给各位，让大家可以直接去下载。那基本上这12个要素告诉我们是说 AI， 各位知道因为欧盟也已经提出了AI 的法令，如果 AI 你在运作没有做得很好的话，所以罚3000多万欧元的营业额的 7%。所以 AI 在进攻跟防守端如果要做到比较好的配置，这12个原则谈到的是你必须要很好的 AI 策略，你必须去慎选很好的 AI 的 pilot 的专案。 AI 的 pilot 专案我认为是重要的，如果是一个 pilot 的专案，他想要营造的应该是要创造的是专案的祝福，专案的成功，让每个人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去知道即便 AI 会犯一些错误，但 AI 也能够创造出一些价值。那同样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能够让你的 AI 的服务去保有人味，人味讲的很情感面，但我想讲的是你要做的事是去理解现在科技的局限到底在哪。回到刚才我提的智能客服，客服要跟人一样去做精准对话肯定是不可能的，在现在此时此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要去做最好的服务的传递的话，人在什么时候去做介入，这个必须要去做工作流程的重新设计。那当然不要忘了 AI 的底层不是只有演算法，最重要是你的资料治理。我看到在台湾的很多企业在目前资料收集跟处理的现况老实说都是不及格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资料都没有办法 handle 得很好，怎么来谈更大格局的 AI 战略呢？以上是我看到的12个很重要的要素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最后我用这一页当一个结论哦，KPMG Digital Village 这是我在做的事情，那今天的很多内容也可以循着这个 QR code 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协助企业做商业创新，协助企业去在 AI 的年代到来的时候如何去更有平衡的去把这个温度迭代到你的客户身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我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问我们开始来回答就是今天线上观众的提问。然后有人他说在24页，你可以帮我切到24页吗？他说你可以建议这个方案的 action and solution 吗？
我会这样说，
你的描述都有点模糊。
好，问题这样说，因为如果你谈的是我们会希望是说企业，我最近接到一个个案蛮有趣的哦，就是一个企业的总裁，他要求每一个单位的主管都要提出他未来3年的 AI 对策是什么。所以 AI 对策早期我们在蓝数位转型最常遇见的是什么状况？ IT 的主管当总经理去听了外面的演讲之后，就立刻找 IT 主管说，IT CIO 赶快帮我告诉我我们怎么做数位转型。但现在我认为那个年代已经过了，现在的企业主会认为每个function都应该有自己的数位策略跟 AI 的策略。所以如果你问我怎么做，我会认为你要有一个好的蓝图，先去看的是说未来如果企业在3年的 AI 策略要往哪边去走之后，再把它带回你的部门策略。举个例，如果我说未来我的企业真的就是要拥抱 AI 去打造出一个新的产品跟服务，那回到人资请问会是什么呢？第一个，我的人才库到底在哪边？未来的人才如果是以 AI 为导向，那现在的 AI 人才的成熟度到底到哪？如果是1到5分，我们现在人才可能只有2分，那2分到5分这条路我要怎么去完成？是外训呢，还是跟外部的战略合作伙伴去做协作呢？那 HR 的蓝图其实就会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我认为应该要有一个蓝图的角度，然后去知道是说3年的这段期间我们怎么逐步的去做追上。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都大部分的企业，应该是所有的企业都是穿着衣服改衣服，所以怎么样让这一些不具备 AI 技能的人，从不理解甚至有点抗拒，到逐步的接受，到最后变成拥抱，我认为这里面的一些工作是需要很细腻的去做设计的，所以这涉及到的不只是蓝图，也涉及到的是各个方选本身对这件事情对技术的认知跟理解能力，现在的成熟度到底到哪。
了解。好，那我们来回答下一题。 OK，
好，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接续刚刚那个，就是那到底要怎么 我可以怎么利用 AI 来规划更灵活的这个聘用人才的方式，或运用人才的方式用 AI。
其实现在来看看的就是人机协作。那我想很多人也会好奇是说 AI 会不会取代什么样子的工作。我比较不想用取代啦，但它确实已经在发生。 我都会说现在的工作的内容真的已经在产生质变了。质变的意思，像我知道像雨婷你们是媒体工作者，现在很多的内容其实已经可以透过生成式 AI 先走一段路回来了。
对
吧？那走一段路回来之后，当然因为毕竟这是专业的内容，你们一定要经过严格的把关，才能够让这个内容能够精准的给传递出去。
是，
所以回来如果说企业真的要去运用 AI 这一题，我记得之前在我们的圆桌论坛里面有几个 CEO 也说到，其实他们是自己怎么样，自己以身作则，自己对 AI 就研究了非常深，而且他会要求各个单位每个礼拜必须告诉我他的日常作业里面有哪些工作是用 AI 来做协助完成的等等。那用这样的过程，用这样的一个监督的效果，不要讲监督，用这样鼓励的效果来产生所谓的迭代，让大家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一些价值，我觉得会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是我也想补充的是，其实现在的 AI 真的不是万能吧。我也不建议是说你一定要去选一个最 advanced 的科技技术，因为这里面会充满了一些新的担忧，譬如说是不是资料要上云端，那这个技术我如果驾驭不好的话，可能背后付出的成本又会很高。所以应该要慎选的是，在此时此刻如果我们的发展策略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科技就可以了。
了解，
用这样来决定你现在的进程。
了解。那接续的问题，刚刚那个观众线上就有一题，就是有点像接续你刚刚的话，他就说那这种资安治理跟资料治理也有可能会影响科技的创新，这个存在这个 threats 就是 trade off， 这些我们要怎么去 balance， 怎么去拿。
这问题太好了，这问题是我几乎一直被问的。我常用两轴，一个叫做刹车跟油门，你到底要哪一个优先，其实跟你的行业别会有关啦。
OK，
比如说高度监管的行业，金融业肯定油门得多先思考。
对，
那如果你的行业别相对对 regulation compliance 这一块相对不是那么高度监管，或许你可以去平衡一点，是你的油门可以踩着比较急一点。但是我现在看到的状况真的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很多的服务其实已经都先推出了，可是我们现在法规还没有 ready。
很多服务推出但法规没有，比如说像什么
举个例，像以金融业像有什么理财机器人啊，对不对？
对，
还有智能客服啊这些。请问这些服务的背后是不是都有 AI 的元素在里头？
是，
问你的零售业的智能客服。可是我们现在法规针对 AI 这个部分的一些要求其实是完全没
有出来的。 OK，
对，那如果有一天当法规开始来了，可能大家就必须要面对的是，那我的服务是不是要立刻停掉？可能你会面临这样的挑战。所以我现在都会鼓励企业是说，在那天还没有来之前，你就应该要赶快去检视你的 AI 治理跟资料治理了。或许下次有一集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介绍。
我记得我们去年也有邀请过 KPMG 来讲资料治理，但不是 when 之后大家可以去上我们百大顾问的官网搜寻 KPMG。 其实 KPMG 真的蛮多位讲师都有来谈过相似的题目，大家都可以去把这些那个 knowledge 把它补足这样子。 OK， 好，那有人问说你会不会觉得未来可能只有 20% 的人才有能力跟 AI 进行协作呢？
我
对，这样算低吗？
其实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最近才在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懂 AI、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跟 AI 协作。
对，
不需要懂 ChatGPT， 但你要懂得怎么去需要 Pump。 那黄仁勋在之前也提到是说，未来需要的人才他认为不需要 technical 人才的了。未来需要是生命科学，未来需要的可能是各式各样的领域专家。以我个人我其实我对心理学是蛮 我对心理学是蛮推崇的，像这几年我一直蛮关注行为经济学的发展的，理由是因为人类是不理性的，但是不理性如果我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些衡量的话，我就能够 也能够去知道人类不理性是如何的发生。那我想表达的是说，未来真的你懂不懂 AI 的技术本身不是那么百分百重要，我不是说完全不重要，因为你如果完全不懂 AI， 你可能会做错误的判断，你必须达到一个点，大概有基本的基础知识之后，它更需要的是其他领域的一个协作，才能真正让你的 AI 去创造更好的价值。那我再补充一下，回到刚刚讲的是说企业怎么去做应对哦，我会认为企业真的在组织里面真的可以多起一些任务编组，或所谓的一些小型的一些运作这种小单位来做跨组的一个试作，可能一个 AI 的人才可能配五六个其他领域专家来去设计企业的第二曲线，或是针对企业的效率怎么样透过 AI 来做量化。那因为 AI 的工程是不见得会那么方方面面，那这样的任务编组也有助于企业做更好的融。
小型的任务编组，然后挑选适合的专案进行尝试这样子。好，刚刚在你在讲黄仁勋之前，就有人问一个跟黄仁勋，他的问题里面就有黄仁勋三个字。他说，请问真的是 AI 在某些方面降低了技术的门槛，比如说写程式的技术，或者是说写文案的技术等等。那到底在未来培养人才上面，到底要锻炼什么样子的能力，朝什么方向去做培养？
哇，这题真的是大哉问，我还是会回到是说。企业还是会先回到你的策略本身嘛，你的三年短中长期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常说吼，我如果去问一间公司说你有没有策略，你有没有长期计划，没有一间公司会说没有。可是我如果前面再加数位策略 AI 策略，每个人 走出来的图是完全都长得不一样。就像我刚举的那个例子，如果你的 AI 策略你是先采用比较是成熟式的科技优先，而不是走前瞻式的科技，那表示你现在的人才策略就不一定要跟到那么 advanced 嘛，对不对？那我的重点可能是先让他们的 IT 技能能够提升，先让数据分析的技能能够提升，那就会是你首要的工作了。可是有些公司他可能是 technology driven， 他认为他的同仁在三年之内一定要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他的企图心就会决定这件事情的发展。但我要做一个提醒是说，不管你选择的是哪一个策略，在内部产生成功的故事是非常的重要的。对、
okay.
那常会有人问我说什么是成功，刚我们有一个简报在提说 AI 是要有个什么 3.5 倍的获利，老实说我认为都用获利当做 KPI 注定会失败啊。所以比较成功的方式可能是让协作的次数变多，亦或是让某一个程度的员工满意度增加，或大家的技能的能力 license 的能力增加等等、
okay.
我认为这些也都是可以思考的逐步的这种 OKR。
了解，所以成功的检验方式检验指标有非常多，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只有营收跟获利。
没错，那另外一个是说 对，除了这之外还有一个成功有时候是你如何去定义失败。Fail 的 project 不见得就是 fail， 我们会称之为 successful fail。就像我们讲监理沙盒，沙盒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这个场域里面去试它的美丽与哀愁，它的成功与失败、我都认为它是一个另类的成功。
了解 OK， 好，也许可能是做个这个专案导致员工的满意度会对员工对于这个工作满意度会公司的信任感提升，也是某方面的成功啊。
那我刚是说即便它下降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嘛，因为现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年代、至少我从这段期间的测试我会知道那这个雷可能不适合踩，所以才会是说用小的 project 用小的团队去做小量的测试，来快速的能够找到属于企业自己的方程式跟答案。
了解，好，现在有一题也蛮有趣，他说请问中小企业的这个业务报账的部分，未来 AI 是不是有可能取代部分会计师跟记账师的工作内容呢？不知道身为这个四大会计事务所出身的这个 KPMG 这部分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我认为每一个工作本来都是在迭代跟演化、但是我不会认为说用取代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取代有一点太笼统。理由是因为我讲会计这个业务本身，会计业务本身 有非常深厚的法规法源来做依据，那法源也会去做迭代。那再来是说 这过程为什么需要会计师去做一个签证，因为那一道把关的动作我认为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试问你可以接受最后是由 AI 来做这个财务签证吗？ 或许在未来的100年之后或50年之后真的会发生，但我认为它会逐步的去、逐步的去做一些变化了。但短期内我认为人机协作确实会、确实是会让这些工作产生一些质变。
嗯，了解。
像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工作确实是可以规则化的，那现在很多客户的数据也已经在系统里头了。那以前我们说查账叫做账嘛，一定要账本，现在也没有账本这件事嘛，我直接进系统去截取资料就能够知道目前账的一些状况。
嗯，
那另外有一个我想分享，因为如果你特别提到中小企业 small size， 因为中小企业的范畴其实非常广，有人是非常小，有人其实规模也不小，上百亿了。
嗯，
对。那我认为所以如果你要谈中小企业，应该再把这些企业再做一些比较细腻的分类。老实说，你的公司如果是10人的规模以下，其实 AI 这件事情对你的 impact 不见得会那么大了，因为你的业务模式相对单纯、嗯、你的服务模式也相对是聚焦等等。可是当你到了100亿以上这个规模，员工人数可能也到200人了，可能 AI 这件事情在现阶段对 productivity 的提升你确实是应该要去思考的。因为最近不管是生成式 AI 或者是新的这些 AI 工具，大部分都提到的是生产力，所以对内部的营运效率真的做一些采用，我相信会有一些好的结果的。
好，那有人想要问半导体这个领域，像企业要导入 AI 要解决这个业务系统孤岛以及数据治理的问题，那不知道问有没有就是跟半导体领域的客户接触过，有没有什么样落地的经验呢？
有，其实我们有在，我亲自也有辅导一家台湾最重量级的半导体的公司。
我们现在想到的那一家吗？
没有没有，这个就这个就我
对好不方便透露。
那我看到说资料库，因为我们谈半，因为半导体之前其实晶片大量的是用在手机这个市场，
嗯，
但因为大家都知道手机其实这个市场是饱和的，所以我觉得就半导体业的这个产业，大家也在思考下一波的产业的领头羊到底会是谁。那这里面就会涉及到他要往哪边去，那他的资料到底够不够来支撑他做这个决定。我们目前看到是说科技业， 我不要讲泛半导体业，我认为科技孤岛的状况相对也是存在的。这存在可能是来自于他们的商务模式本身，可能要兼顾客户的机敏性，因为我服务 A 客户跟服务 B 客户，他的资料理论上我不应该做太多的交流跟交替，所以在他们的商业本质本身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先天的状况会产生出来，但并不代表这些资料不应该做适度的融合啦。如果这些融合是在合规合法的状况之下，让企业能够真的看到一些数据的价值，我认为会是重要的。所以我刚刚才会提到说为什么资料治理现在变得格外的重要，想象的是说这些晶片其实处理的 data 的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巨量数据。基于站在客户服务的立场，如果这些数据能够让我的品质良率能够提升的话，其实打破资料孤岛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要打破资料孤岛，又要去兼顾它的机敏性，你的资料治理的组织、资料治理的流程，这些都甚至去衡量资料的价值，这些都应该要被更细腻的去做规划。我举个例好了，譬如说你的资料可能在过去这段时间它的栏位可能放的是某一个定义，我们随便讲，它定义可能是放性别，可是这个定义里面的资料可能在某一年以前它放的都是性别，可是在某一年之后被乱放了，它可能被放的是身份证字号，随便说，因为以前的资讯系统的架构可能对于资料输入的那个防呆装置是没有那么严谨的，那这时候你再去做资料整理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资料孤岛在打通的时候，我们发现 70% 都在处理资料品质的问题。那资料治理的议题如果再加比较深，就会说那当这些资料错误谁该负责，谁来决定这个资料到底要代表是身份证号好还是是性别，那这就会有一个资料治理组织就应该要出来了。
资料治理组织、okay、
对，好，比如说最后可能是要由业务单位来做最后的排版，那业务单位有些业务单位它的资料量比较多，有些业务单位它的资料量比较小，那谁来决定这最后栏位的正确性等等，它会是需要一个协作跟讨论的机构的架构必须要出来的。
了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再回答最后两题好了。刚刚有提到说黄仁勋有提到生命科学这个产业，那不知道问有没有接触过医疗业，就是你怎么看就是对医疗从业人员或者是病患医病这些相关利害关系人，他们 AI 对于这些人的未来的影响？ 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冲击吗？
这是我超期待的，因为小弟年纪也已经大了，所以我也蛮期待这一块能够快速的得到一些发展。其实我最近这一阵子也拜访了一些医疗跟制药业了，然后因为也常看到在数位转型这个领域，看到蛮多医疗诊所其实在做一些 AI 上面的一些努力。我认为在未来医疗其实在 AI 的应用是精彩可期啦。像我之前看到几个个案，譬如说针对我们都是因为背后我们有 DNA 什么 RNA 这些排序嘛，那药在研发这个过程中，我们以前都知道药就是发明你的研发的期间非常的长，那最后做解盲，一旦解盲没了，可能你的研发就几乎就是白费了。那所以通过 AI Bio 的演算法，我们能够把这些资料做比较好的运用之后，可能在研发的 life cycle 跟它的 precision也能够是缩短的，这个是在制药这一块。那真的在医疗领域，我们也看到像是远距医疗，或者是在对病患照顾这些，其实有蛮多新的议题，我认为在 AI 的运用都是能够提升的。我们其实有一份报告在谈，其实医疗业对于 AI 的 ROI 财务的回馈这件事情，其实这几年他们也会特别重视。那我提这一题的意思是说，一旦我看到一个产业对 ROI 开始变得比较重视，我会认为是他之前在发展 AI 的时间应该已经投入一段时间了，才表示他对这种 ROI 开始会变得重视。譬如说像金融业对于 AI 的 ROI 也是相对比较重视的，所以我认为 AI 对于医疗业的改变其实是大的，而且对于人类的影响性，我认为在这几年其实会是蛮不错的。
了解。好，最后一个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帮员工找到合适的 AI 工具来帮公司创造更多的绩效？我觉得这个从实务面来看好，就是说当一个公司要选择一个 AI 工具让员工去学习或使用的时候，你实务上看来看建议用什么样的流程，比如说是要成立一个单位一个组织去评比，还是说各单位自己选择自己觉得适合的，编辑部门选一个，行销部门选一个，还是怎么样？
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 的题目了。
Okay.
理由是因为企业每间企业有企业的文化，每个企业有企业自己的运作的模式。那如果你问我100分的版本，当然是 top down， 从 board 这一层到 CEO 这一层，然后 到一线的主管都来看他们未来怎么去拥抱科技。但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不是每间公司都是那么的 perfect，甚至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到董监事这一层的组成的人员，他们可能都不具备 AI 的专业，所以你要这么 perfect 来操作这一题基本上是可遇不可求。那我会一直用迭代这两个字来看待它。如果说没有办法那么 top down， 那我是一个部门主管，我有这样的一个企图心跟愿景，那我可能就可以用小规模的方式在我的团队先去做一个测试。那另外一个是说，企业假设有10个部门，我也不用10个部门全部都测。假设我是 A 这个单位，我是行销部门，那我可能可以找 Sales 这个部门，我 A 找到主管 A 有没有来协作看看，就透过 Button Up 的力量也来产生一些影响性，产生一些成果。那另外我也蛮鼓励企业内部可以办所谓的 Hackathon， 办内部的竞赛，然后 来让大家用比较软性的方式去做参与。可能我把题目规划好，然后半年后大家来做一个展演，那对企业的成本来说我想不会太大，那也能够让员工在这个过程中比较去看到 AI 目前的利有未待跟他能够创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了解。每个公司可能你所属的产业或是你公司内部的那个运行的方式不同，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的方式这样子。对，
当然也可以找我啦，如果真的很不清楚的话。
对，可以找 Wen 去辅导你们。OK，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问题就回答到这边。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四持续线上见，谢谢大家，
拜拜，谢谢
大家，拜拜，拜拜。